弟兄姐妹们，早上好。让我们先拿起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《路加福音》，从第14章25节读到33节。《路加福音》14章25节到33节。如果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好，一开始，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：“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来。”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就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理解这段经文。主啊，你已经借着今天早晨，借着我们的敬拜，借着我们的诗歌，将我们的心带到你的面前，也所有的我们的赞美，我们的诗歌也都指向这节经文。主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来理解，这是你对我们的人生也看起来是要求最高的一节经文。主啊，愿你的灵把它来解开。主啊，让我们借着这样的经文再次回到你的面前来，感谢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发现哈，一不小心我选了这样的一个最难的经文。那我为什么今天选择这段经文呢？哈，在北区敬拜的时候，那我们联系了分享了几次有关于门徒的主题。那我们分享到门徒呢是伟大恩典的呼召，然后耶稣呼召我们呢跟他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团契。我们也分享到门徒呢就是要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来致死自己的老我。那这节经文呢也是讲到门徒的。如果我们讲到基督徒，讲到基督徒的生活，讲到来跟随基督，这节经文呢是我们绕不过去的经文。虽然可能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节经文都是很难的，但是呢这是我们必须要来思考要来面对的经文。那这段经文它的难点在哪里呢？耶稣在这里提到爱他要超过自己的亲情，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姊妹，然后说爱他要超过自己的性命，你的整个的人生，然后又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，这个意味着对自己良善的否认，然后最后一句话就是最难的，你们无论什么人若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做门徒的最高的条件，并且他三次重复讲到不能做我的门徒。那如果你仔细分析这段经文的话哈，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上生活所赖以为生的最大的优势和资源，我们的亲情，我们的人脉，我们整个人生的理想，我们的梦想，然后包括对自我，我的良善，在耶稣这段经文里他都否定了。他告诉我们这些不能成为你做门徒的资本， 要成为我的门徒，你必须越过这些。这里的很多是我们必须来否定的。啊，作为我们在中国长大的背景，啊，特别是作为我一个东北人，啊，我生长的环境就是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和人脉的。所以一个北方人他们通常是不会往南方来跑的。那我在深圳的时候，在那边公司，刚去到那里的时候，他们像我这样的一个去那边去自己找工作的人很少。东北人都是借着一个国企然后来到那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需要依赖自己的关系，需要依赖自己的亲情，然后这就是他们人生的资源。即使我不举这样的例子，耶稣所提到这些每个人对我们来说都是在否定你所有拥有的。这个难点呢，第一点是因为这就是要你的生命。第二个难点在哪里呢？你会说这样的生活不是我可以掌控的，即使我愿意来跟随你，但是我的家人不答应，我的经济情况也不答应，我的理想也不答应。也许你会说，我尝试过，我绝对过，我跟随过你，但是呢，我都以失败来告终。那但是主耶稣为什么他的要求还这么严格呢？他到底要求我们要过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呢？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他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。耶稣在这里所有提到的这些正是主爱耶稣成为我们生命主人的拦阻。我们看看亲情，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姊妹，这是我们人生的最大的爱所在，但是呢，他也是我们人生的部分主人。那意味就是说，他这些亲情，他主导着我们人生的走向。所以耶稣说，这些你要在我的面前要降服下来，爱我要超过爱他们。然后这里讲到，你要爱我超过爱你自己的性命。这个性命就是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理想和抱负，我要走我自己的人生的满足之路。但是这些都在跟耶稣在争夺着主权，这需要降服。然后耶稣在这里有讲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如果你是一个老基督徒，你应该明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简单的意味着苦难，那是意味着弃绝你的老我，你的那个肉体，那就是耶稣的这个死地。我的骄傲，我认为我是良善的，我是公义的，但是你的本性就是从罪里出生的。你的老我就是你的神，你要跟耶稣来争夺这个生命的主权。所以耶稣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到他面前所面对的问题。所以他要告诉我们的人生是什么呢？180度的改变。如果我们听了耶稣的话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过的人生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生，我们要过一个以他为中心的人生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，唯独耶稣。你看我们所唱的每首诗歌都是指向耶稣，以他为中心的生命。所以我们所唱的诗歌跟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完全的匹配， perfect match。 但是当你唱这些诗歌的时候，你明不明白它真正的含义？它真正的含义就是耶稣说，你要以我为你生活的中心来跟随我。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他，我们来赞美他，我们有没有明白我们是要来跟随他？耶稣是在何种情况下说这话的呢？在14章25节讲到，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。如果你读上下文哈，在上文中耶稣去法利赛人家有一个宴席，然后他从那个家里出来，他就要走自己的路，然后在他法利赛人家外面有很多的人在等着他，他们一看见耶稣从那家里出来，他们就马上跟着他，来了，哎呀，耶稣出来了，我们赶紧跟着他。所以这里讲到有极多的人，在耶稣在历史的那个年段，无论他走到哪里，都有一大群的人跟着他，然后他们聆听他的话，观看他行的神迹奇事，深深的为他所吸引。他们有一个强烈的愿望，就是要跟他在一起。但是此时耶稣却转过身来对他们说，说什么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话，耶稣是在告诉他们什么？也就是说，等一等，先不要这么匆匆忙忙兴高采烈的来跟随我。跟随我意味着什么？所以耶稣转过来对着他们说，这是跟随我的条件，这个条件是一个极高的条件。我们知道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，就是他的门徒。当耶稣说这是我的条件，那你如果不能摆上的话，你不要来跟随我，那意味着什么？如果我们不跟随他的话，那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到达天家，那意味着我们就不能进入到永生。想没想起一段经文？也许是我们最熟悉的经文，那里讲到耶稣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。那意味着什么？若不跟随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。看起来好像耶稣说阻止他们去到天堂，不付出这样的代价，你没有办法去天堂。但是耶稣也是告诉他们，如果不经过这样的一个道路，不跟随我，以我为中心的生活，你是没有办法回到天家的。在这个高要求的背后，是一个伟大的未来。如果这样的一个伟大不是这样的伟大的未来的话，那么多的人他们就不会跟着耶稣了。他们深深的为着跟着耶稣，他们深深的知道，因为在耶稣那里有美好的未来，有光明的所在。但是这个光明的未来，就是同现实中的这条门徒的窄路相匹配，没有其他的方案可以到达天家，又不需要成为耶稣的门徒。回到天家唯一的道路，就是成为他的门徒。当耶稣说完了这话的时候，继续往前走。那我们可以想象，在这些群众当中，他们是何等的反应，他们会怎样来回应？他们还会兴高采烈的跟随主吗？耶稣转过身来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。但是照我们的常识来看，他们还会来跟随耶稣，离开的人可能没有。可能有些人会停下来思考一下，耶稣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，你说的太难了。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，他们没有听明白，他们没有听见。人的思想就是可以有意识的来过滤我不说不喜欢的话，我不想做的事，所以大多数人他们都没有听明白，所以他们还会兴高采烈的来跟随耶稣。但是当有一天，当冲突艰难，当这个环境来临的时候， 有人会离开，因为他们没有预计要付上这样的代价，他们没有明白这是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，是这个世界所背负的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到达一个时候，不见得是今天，到达你人生的一个阶段，你必须自己单独来面对耶稣，你单独来决定你是否要跟随耶稣，是你的理想为大还是跟随耶稣，是你以自己为义还是需要被他破碎，是你要听从家人还是要听从主耶稣。无论有多么多的人群和人流，无论有多么大的点击量，这个问题你自己都必须面对，而且唯有你自己才可以来回答，来决定你要来跟随耶稣吗？这个问题是在我的一生当中我所经常要面对的。啊，我知道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做过这样的决定，但是我发现在每天的时候我仍然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，我的回答就是很简单，主啊我愿意，但是我的信心和能力和智慧都不够，求你来加添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我想走我自己的道路，但是圣灵他不允许，他让我知道即使我赚到了全世界，然后在神那里又有何等样的奖赏。我知道我有跟随他是最好的，所以在我的人生中很多次挣扎的时候，我知道最美好的未来就是在他那里，所以就又把我拽回来，我唯一的决定就是要跟随他。所以当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人往往没有深刻的明白他们要得到了什么，也不知道这个真正的拦阻是什么。神要给我们他儿子的永恒的生命，最大的拦阻就是我自己。很有可能我们的人生就像一个战士，但是他不知道敌人在哪里，他就没有办法得胜。就像保罗说的，他对着空气来打拳，他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敌人，也不知道人生最大的目标在哪里。当我们来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有一个误区，我们会说，主啊，我没有办法做到你所要求我这样的，我不是你的门徒，我永远做不到，我离你的要求甚远。当我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难处，但是当我回头看我这20年信主的变化，我就知道现在已不是那个过去的我，我走在跟随他的道路上，我被他破碎，他给我恩典和能力，我知道我的步伐还很小，还很缓慢，甚至很多的时候在摇摆。但是当我回头看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带领我走在这条路上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做不到，我看到就是我前面的道路我看不清楚不明白，但是当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，看我们走过的踪迹的时候，就知道他的恩手扶持带领我走过这跟随他的道路。当耶稣来问我们的时候，他没有问我们可不可以做到，他只问我们愿不愿意，问我们相不相信，问我们你愿意摆上这样的代价 来跟随我吗？他不是在问你有能力来摆上这样的代价来跟随我吗？所以我再回到刚才我一开头时讲的，这看起来太难了，因为这要了你的生命。是的，我们的生命已经献给他，再不属于我们。还有这看起来是不可以掌控的，不是我可以决定的。是的，我不可以掌控，但我可以努力，我可以寻求，他在带领，他在掌控。我们又说，我曾经尝试过，我绝对过，我坚定地跟随你过，但是我失败了。曾经的失败不能决定我们未来就是失败，但是放下跟随就注定是失败的结局。而这样的一个跟随耶稣的生活，以耶稣为中心的生活，我们怎么样可以实践呢？一个士兵在上战场之前，他经过几年的艰苦的训练，一个运动员在比赛之前，他是在人所不知的环境中每天的在拼命的练习，一个孩子到成年工作是经过了十几年在学校的学习，在家的这样的一个训练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在我们到达天家之前，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训练的学校。所以也是中国人常说的那句话，千里之行始于蛙步。耶稣呼召我们以他为中心的决定生活，始于我们每天微小的决定，每天点滴的微小的决定。耶稣在这里讲到哈，这个原文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儿女妻子弟兄姐妹，甚至于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原文是恨含义，中文的意思是啊，爱我要超过爱这些。那耶稣为什么用在原文中用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字眼呢？啊，他并不是要我们对我们的亲人甚至我们的生命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，因为这样的话就跟圣经的其他的地方矛盾了。他要我们孝敬父母，爱我们的亲人，然后甚至来爱我们的仇敌。那所以说想要讲的是，当我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，必然有时刻他与我们的亲情与你人生的规划发生冲突。在这个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你还能爱耶稣吗？你还能把耶稣放在第一位吗？你还能跟随他吗？很多人可能都会这样想，那我也是想想的。我说耶稣啊，主啊，没有问题。当大迫害来临的时候，当让我选择你还是选择自己的性命的时候，我愿意为你来做殉道师。但是麦牧师也给我们讲过，到那个时候你能不能做殉道师，是始于你每天微小的决定。在每天的这个决定上，你愿不愿意做殉道师？这是每天微小的决定。关于什么呢？关于你的时间如何分配，你每天的娱乐和休息都在做什么，你如何带领你的家人和儿女，如何来孝敬你的父母。在今天的社会，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忙碌，工作、家庭、身体啊，房子、财产都需要我们去照顾，这看起来都很正常，是不是？也没有错误，也不是罪。但是就是这样，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把神的时间给挤没有了。神主耶稣就不是这一切你的中心。在这段故事中哈，耶稣前面讲了一个故事，跟他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有密切相关的。这段经文中呢，他讲了一个天国的宴席啊，这样的一个比喻。耶稣呢啊， 打发仆人去邀请你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天国的宴席。然后14章18节讲到哈，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迟。头一个说，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看，请你准我迟了。那又有一个人说，我买了五对牛，要去试一试，请你准我迟了。又有一个人说，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然后这个最后这个比喻就是就说哈，这个主人就发怒了，我告诉你们，先前说情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先情。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，那个比喻在我们今天生活是什么呢？我的工作太忙碌了，我需要加班，我没有办法来亲近你，我没有办法来读经，我没有办法来服侍你，我的孩子周末要有特长的学习，那我没有办法把时间给你。我要锻炼身体，我的身体不行，我需要好好保护我的身体，我有没有时间来给你？然后我的亲人家人都需要我，看家里这么多事都等着我，我也没有办法把时间给你。最终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来跟随耶稣。耶稣在那个时代所举的故事，今天在我们当中仍然是这样。我们没有办法把耶稣排在我们的生活的中心，最高的优先级。你如何可以做到呢？在这个繁忙的人生当中，你如何可以把耶稣排到一个最高的优先级呢？通常我们的理解的信仰哈，我们都说我们的信仰是自然而然的，顺其而然，让神带领我们。那当我开始决定奉献，然后想花更多的时间来服侍神的时候，它涉及到我每天的安排。那我原先就是说我是自然而然的，但是发现这一天的时间一眨眼就过了，然后我再警醒一下，我跟神亲近的时间，我读经祷告的时间，我去拜访的时间，我去探访人的时间，压根都没有。后来我就改变了一个策略，当我早晨我醒来的第一件事，甚至我的满身好像都是疼痛，又是腰疼还是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就起来说，主啊，我今天我要跟随你，我要经历你，今天你要让我做什么。在这个早晨的祷告当中，早晨求他加力的过程中，那我寻求他今天一天可以让我做什么。原先我说我要拜访一个人，我要给一个人打电话，但是我拖着几周都做不了。但是当我早晨我把主耶稣的事放在我一天中的优先的安排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能腾出时间来给他，来服侍他，来亲近他。然后这样也逼着我一周就要做出计划，我在一周我如何可以来服侍他，亲近他。然后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两不误，你把主耶稣放在你的人生的最高的优先级，最高的priority， 然后呢，你家庭生活、孩子各种各样的学习，你都照顾到了。你知道你要做出一些牺牲，为了你跟神的亲近和服侍，你所有的家庭的安排要围绕着耶稣这个中心。而今天我们所有的家庭的安排是围绕着我们的亲情，围绕着我们的配偶，围绕我们的孩子。在美国的像我这个年龄，我们最大的这个中心是我们的儿女。所以耶稣在这里为什么强调你爱我要超过爱他们，甚至耶稣用了一个恨恶的这样的一个词。这是一个每天的操练，你必须每天来决定。如果你今天懈怠了，你就错失了一天跟随他的经历，甚至让我感受到这每天都是一个征战。如果你不去征战，你允许你的怠惰，允许你的情绪，允许你的身体，允许你的忙碌掌控你，你就没有办法来跟随他经历他。而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征战当中，才会显出谁才是你生命的主人。我记得原先我很多的时候，我早上一天我就是很疲倦很疲劳， 精神很沮丧。但是当我决定每天早晨，我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宣告，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决定，愿意做这样的一个计划安排的时候，我的一天充满着战斗力，我要为神来征战。所以跟随耶稣基督的生活，以他为中心的生活，不仅是一个很高的道理，它是你每天的决定。然后再讲一个实践哈，它是关系到我们人际关系的。当我们信主时间长了哈，我们发现我们的弟兄姐妹相处，夫妻上、儿女上，都会有很多的难处。为什么呢？信主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对神的公义和圣洁有了认识，然后我们就发现谁都不顺眼，我们开始对别人从心底里挥舞了真理的棒子。然后在生活中，当我们与人发生摩擦，对方的言语和行为伤害了我，我始终耿耿于怀，放不下。即使你一个最好的朋友，你发现处时间久的话，也会出现问题。彭霍菲尔是德国的这个纳粹占领期间的一个伟大的基督徒，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哈：我们被差异性、习性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所隔离，人和人之间没有办法沟通。不管我们如何努力表示爱和同情，不管我们的心理多么坚决，也不管我们表现得多么坦诚和开放，我们都无法看透别人的隐情，因为我们甚至在灵魂之间同他们也没有直接的联系。基督站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只有通过他和灵舍保持联系。什么意思？当基督站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就解决了人沟通的难处。基督是我们的中心，他就成为我们人沟通的桥梁。然后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，我们要借着基督来交往，而不是自己来面对。当我们自己来面对的时候，我们便进入血气、败坏、苦毒、挣扎中。当我们通过基督来与人交往的时候，无论是基督徒还是不信主的人，我们可以接纳别人的缺点和软弱。通过基督我们可以饶恕，通过基督我可以和人建立长久的关系。这是真实的。当你在人的关系上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要再次反省。耶稣他是你生命的主，他已成为你这个生活的中心，他是实实在在的这里。但是在与人相处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把他邀请进来，让他成为你的中保？所以哥罗西书讲了一段话，讲到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。那牧师也是喜欢讲的，最喜欢讲的一句话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。为什么这么讲？我的言语、我的思想、我所开的玩笑、我的态度，全要通过基督。凡是不合他心意的，我就拒绝。那唯有这样，你才能活出对亲人和对朋友的那一种永恒的这个爱，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怜悯。所以当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爱与少爱甚至恨恶的关系的时候，当我们把耶稣放在我们人生的首位的时候，我们关注的焦点就产生了改变。当我们用人之道爱父母的时候，我们只关注他们的健康和快乐；当我们用神之道爱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关注他们的救恩和永生；当我们用人之道爱儿女的时候，我们关注他们在这个世上的才能和成功；当我们用神之道爱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关注他们的生命和跟随主；当我们用人之道爱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我们关注他的对与错；当我们用神之道爱他们的时候，我们会为他们代祷 会以爱来扶持。那这样的一个人生是一个决裂的人生，是我们跟这个世界，跟这个老我，跟我们的肉体的亲情决裂的人生。当我们在查找圣经或在历史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榜样。亚伯拉罕他就是这样的榜样，神带他离开本地本家本族，然后把他带到迦南地。他经历过一个明显的决裂，让他不受他自己的环境的宗教价值观的影响，然后到了迦南地，神赐福给他，但是他知道他唯有仰赖神，仰赖耶和华，他才可以在那地方生存。他的财物都是别人觊觎的对象，神允许他要成为大国，要赐给他一个儿子，完了说神要借着他来祝福万民。当他有了儿子的时候，他知道他认为这就是最好的，所以他的所有的盼望所有的感情都在他的儿子的身上。但是神又呼召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，神让他跟他的儿子的决裂，他把他儿子带到山上，然后结果耶和华真正预备了这样的一个翻译。但是亚伯拉罕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他的人生真正的不一样了。外边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，他的儿子还是他的儿子，他的财产还是他的财产，但是他知道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。他是神忠心的管家，他为神而活，所以他的内心又经历了一次决裂，而这种决裂是他真正的重生。在我们的现今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历史中，很多基督徒就活出这样的一个人生。然后就会看到剑桥七杰哈，这七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，他们家里都很有钱，然后又非常杰出，在各个方面的才能上都非常杰出。从这个世界的角度，他们会成为很优秀的人，但是他们把他们的人生都放在做宣教士上，他们没有在他们的事业和自己的成功上来发展，很多人甚至就死在中国。这七个人都是一辈子来做宣教士。有一个人哈，我给大家举他的故事哈，就叫施大德。那当时呢，在1884年，然后内地会呢，他们去英国再去征召宣教士，然后剑桥七杰的几个人呢，他们已经都决定要来中国，来把自己的生命献上，拯救千万这个灵魂。但是呢，施大德只有一事犹豫，就是母亲若知道他要去中国，一定会心碎。后来呢，他就打开圣经，翻到马太福音的10章37节，也正是今天跟我们今天相关的经文。他说：“爱父母贵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”所以他就这样的做了一个决定。他是怎么样来思想的呢？他的这样的一个决定，在剑桥引起了极大的轰动，因为施大德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板球的明星，那是我板球啊、应该类似于今天的棒球吧，在英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去运动，他是明星，是众人仰慕钦佩的对象。但是他这样讲道，他说：“救赎既买回来，所以如果我属于他而占着不属于我的东西，那就是贼。”否则我就该放弃一切而完全归神。当我一想到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为他放弃一切又有什么难呢？再回到我们的教会，在我们的教会有人活出耶稣所讲的这些经文们，抛弃所有的一切来跟随他们。看看我们的牧者， 看看我们的牧师师母，看看我们的妈咪，他们一生为自己挣得什么，看看他们所用的全部的时间，看看他们一生的操劳在哪里，你就知道有人可以来跟随。再看看我们教会的长老，他们花上服侍摆上的时间，他们生活的简洁，他们没有众多的房产，他们一心过简朴的生活来跟随耶稣。再看看我们教会的近前的弟兄姐妹，你我细心的观察和发现，但我们不一定要在这个成功人士和富有人士当中来寻找，看看那些可能安安静静的来服侍的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他们人生的盼望是在哪里。所以当我们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觉得甚难，但是在我们的当中却有彩云般的见证人来活出这段经文。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的来跟随耶稣基督呢？要走这个与世界不同的窄路呢？因为基督是我们的掌心，我们是属天的儿女。如果说基督徒在这个地上就已经开始了永恒的国度，我说那还不准确，你跟随基督，你才进入了永生的国度，就已经在地上就开始迈进天堂了。这个世界的网络和信息的发展，你应该知道这个世界目前都在发生着什么事情。美国是一个和平的国家，但是在这个和平，在这个世界的动乱和未来动乱的年代的交汇处，你应该看清人类的历史走向哪里。因为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已经告诉我们人类最终的结局，它是唯一的解决方案，它是我们喜乐和满足的源泉。我们可以逃避这个世界的动乱，逃避它未来的愤怒，逃避那未来的火湖，唯有来跟随耶稣。所以我再次愿意和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共勉。要知道我们神的心意它是美善的，它的计划是伟大的，虽然我的步伐是如此的缓慢微小，但是我仍然愿意坚定跟随你，让我成为合你心意的